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节目。今天的专题是神所要建立的教会，由刘传章牧师讲解。愿这个专题使你明白基督教会的要理，能更好地参与教会的侍奉，与主耶稣同工，使更多人得到神的救恩。
夜半睡是睡不着啊，睡不着。但是呢，当你睡不着的时候，保罗跟希拉，我想不是睡不着，而是他们整个的人被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也不是紧张。然后如果紧张也唱不出诗歌了，他不是紧张，但是就是在那个地方，他们没有办法，还没有被释放之前，他们在监狱里面啊，还没有，有的时候刚刚被捉拿以后，其实那些状况也是很紧张啊，就是保罗不知道会不应该是也是会紧张，所谓的紧张不是怕，而就是说那个 commotion 那个动作呢，就是很激烈的，所以一下子静不下来。同时呢，他也觉得虽然人被捆绑，神的道不被捆绑，我的心不被捆绑，所以在那里唱歌，是在唱诗赞美神。我刚刚说在说这个约伯记第35章第10节说，那他使人夜间歌唱，神能够使我们在黑暗里，夜间是黑暗，在人生的黑暗里的话是痛苦，在痛苦里面他给我们诗歌， He give us song to sing， 他给我们诗歌来唱。然后当你唱诗的时候，圣经说众囚犯也侧耳而听，那就是当你唱诗的时候，当你在黑暗里面，当你在无助的时候，你手被绑起来，脚被绑起来的时候，人家说这个是多么不幸的一个情况的时候，你在那里唱诗，你在那里赞美神，人家会看，吼，这个到底不一样，这个信耶稣跟不信耶稣到底天渊之别。所以我们知道连那个禁主看监狱门的都看到这个光，当然天使来救这个保罗的时候，他们紧张了，他说我们要干什么，我们当做什么才能得救。保罗就借着这个机会说，当信主耶稣你必得救，你和你一家，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个翻译有一点出入，应该的正确的翻译是，当信主耶稣你必得救，我们信耶稣的人得救，那么你和你一家就是说你和你一家是跟在后面，当信主耶稣你必得救，你和你一家跟在后面，意思说你和你一家也是要信耶稣才可以得救，不是说我们家里面只要我信耶稣，我牵着我的儿子牵着我的孙子大家都上天堂，没这回事。每一个人都要跟耶稣基督发生直接的关系，每一个人都要信耶稣，不是你的祖宗信了耶稣你是买了宝袋，当信主耶稣你必得救，你和你一家都有机会。所以保罗就有好的机会来为主做见证。保罗不只是自己个人在监狱里面唱诗，在捆锁之中唱诗赞美神，保罗也教导信徒唱诗。刚刚我们所念的以弗所书第五章19节，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在哥罗西书3章16节，两处经文类似类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那这两处圣经都是保罗劝勉教导教会弟兄姐妹做的。我们知道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两本书的重点不一样，但是里面内容也是相似的地方。 以弗所书有六章，不是，以弗所书六章，哥罗西书有四章。以弗所书是讲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哥罗西书是讲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一个讲身体，一个讲头，整体加起来是一个，身体跟头分不开，所以在这个头跟身在一起的这个教会生活里面，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前面说你们不要醉酒，嘴能使人放荡，那要被圣灵充满。那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的生命里面是充满了喜乐，所以可以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那有人说口唱心和，这个心和呢是 from your heart， in your heart， 在你的心里。所以有人说其实我们不用唱诗，不用出声，我们心里唱就行了。保罗不是这个意思，保罗意思你唱诗的时候不是这个心不在焉。我们也常常听人说，我们在礼拜天唱诗的时候，大家说嘴巴虽然动了，心里面没有想，就是随着那个韵律就走了。保罗说你要从心里面，虽然是从心里面，还是要出声，就发出赞美的声音。所以他说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口要唱，心要和。心和的意思就是说我唱这些诗歌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所以每一个字每一个词我都能够理解，我都能够接受，都是表达我的心意。那关于诗章颂词灵歌呢，可能不同的经学家有不同的解释。那我用这个 William Hendrickson 啊，你认识他就认识，不认识就算了。这个美国的圣经学者 William Hendrickson 他的解释，他说这个诗章呢就是旧约的诗篇。那在第一个世纪的时候，教会还是运用诗篇。第二个呢是新约的赞美诗，新约的赞美诗呢就好像第五章十四节，这里保罗也是引用了一个当时存在的一首诗歌，他说你这睡着的人呢，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那这一首呢是一个诗歌，当时可能在教会里面也在流行。第三个呢是灵歌，灵歌呢就是有感而发的心声，但是可能是当时他们就发出这种赞美的声音，可能是成章的，成好像有节奏的音乐，也许是没有很规律的节奏的音乐。那至少这里呢不是这个灵恩派所讲的灵歌，灵恩派所讲的灵歌是用舌音唱出来的。那我也听过他们唱，还有人他们也把唱的灵歌翻译出来的词儿给我看。那是在大概差不多四十多年前，我在香港的时候去参加一个聚会，他们给我看有这个事情，有这样的情况，怎么出来的我不知道。但是这里讲的灵歌不是那一种的灵歌，这种的灵歌还是人有所感而发的心声，并且呢是在座的人可以听懂的。这个大概是圣经里面讲到说多方面，在旧约也好，在新约也好，鼓励我们鼓励信徒旧约的以色列人，新约的圣徒，要唱诗，要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因此呢今天这个音乐呢就变成我们基督信仰的团体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敬拜的时候唱诗，我们小组聚会的时候唱诗，我们布道会的时候唱，我们任何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都先唱诗或者后唱诗，都有唱诗。 那今天早晨我的重点是放在礼拜天早上敬拜的时候的音乐。那在敬拜的音乐里面，我们知道教会历史有很漫长的一段历程，那我们也没有时间把这个教会音乐从第一个世纪到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来仔细的分析，但是我们可以笼统的来讲呢，就是说教会的音乐呢，可能是从传统到当代。那教会的音乐一直到十八世纪的时候还是比较传统的，用诗章、颂词这一类的。那十八世纪的这个福音诗歌 Gospel Song 很流行的，我们今天唱的很多可能都是那个，像这个 Charles Wesley 和这个 Isaac Watts、Augustine Toplady， 像这些英国的作诗的人我们最喜欢的John Newton 的 Amazing Grace 奇异恩典，都是那个时代的诗歌。那个是所谓的，可能说一般来看算是传统的。然后就到了二十世纪的时候特别是六十年代以后，这个美国的摇滚音乐产生，从英国 Beatles 开始，这个摇滚音乐开始的时候，教会的音乐就开始转型就变成从古典呢到摇滚。那当这个摇滚的 Christian Music 出，基督教诗歌出来的时候，在教会里面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以前不过是弹钢琴，后来各种的乐器都进来了。当这些乐器都进来的时候，保守的人就起了很大的反感。这个新兴的一代呢，觉得这个传统的东西太古板、太古老，不能够吸引我们，所以变成很大的、强烈的纷争。所以有的教会就有两种的聚会，一种是传统的，一种是现代的。我们教会也是一样，国语堂比较传统，我最近也打鼓，也拉二胡。那我个人觉得乐器呢，乐器是中性的。如果有人会拉胡琴唱大戏那个胡琴，你要拉圣乐的时候，我也很喜欢。我对乐器，你打鼓我也不反对，但是你如果打鼓震耳欲聋搞得我头昏脑胀的，那我不能接受。但是你用那种做一种，等一下我会讲到这个韵律的一种节奏的这个调整的话，那也是很有味道。所以我不反对年轻人用这些打鼓啊，还有什么这些乐器，我不反对，是看要什么人去弹生命最重要，不是乐器像电脑呢，电脑的暗号是666，你知道吗666就是寿圣经里面讲的那个兽你整天对着兽，你知道吗？但是我不这样想，电脑可好可坏，是中性的，看你怎么用。所以乐器也是一样，那音乐从传统到当代，然后从当代呢到后现代，然后后现代的诗歌老实说我都听不懂，我也看不懂我去参加我们的 Young Adult Teens他们唱的歌，大多数我都不懂，不是我的英文水平不够我这儿都认识，但是不知道在说什么。所以这个是后现代的，就越是不能表达你自己越好，也不知道，没有什么绝对，没有什么真的或不对的，是不对的，没有 absolute， 没有 truth， 没有 right or wrong。你觉得 right， 你觉得对就对，你觉得不对就不对，所以没有所谓，你不能说你对，也不能说你不对，这是后现代的一种现象。然后从赞美他到怜悯我以前的诗歌都是林正伟大当时讲这种很多讲到上帝他的荣美、他的伟大、他的真实、他的信实、他的圣洁，都是讲他。现在呢，诗歌多数写出来的诗歌都说：“哎呀，我现在落在极大的苦难中，主啊，你来救我吧， 你来帮助我们，也不错了。但是呢，这是属于比较以我为中心的，就是唱我的光景，就从赞美他到怜悯我。那这有些诗歌，现代所，特别是我们华人所做的诗歌，有些也不是，就是有些好的，有些不好，就是歌词的问题，有些是很有深度的，有的呢，所以我们选诗的时候也很重要啊。然后就是从他到你，以前的诗歌都是 sing of him 唱他，现在呢是 sing to him， 就是对他唱，主啊你是怎么怎么样，像这个也好，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诗歌的内容哈。好，所以呢，敬拜的诗歌，这个是做诗歌，这个教会的音乐的诗歌有这样的一个转型。那但是我们现在进到这个敬拜的里面的时候，敬拜的时候最重要的一环儿啊，最重要的一环呢是这个群体的唱诗，群体的唱诗，请大家听的哈，群体的唱诗就是你 ，every one of you， 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要唱诗，每一个人都要唱诗，所以你唱我唱大家唱，这个是在敬拜里面我们需要操练的。你说我不会唱，每次人说我不会这个不会那个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我们在世界上，当你不会的时候你要干什么？学啊，这个电脑你不会的时候，学。我学会了一些，我可以用就够了。还有很多东西我不会用，但是基本上不会学。那我们学这些东西比谁都卖力，为什么唱诗不学？你说我五音不全，我也是五音不全。如果我五音全了，你们惨了。我整天站在这儿会唱歌给你们听。只是因为我五音不全，所以我不敢唱歌。但是五音不全也可以唱。你知道我在剑道神学院是学校诗班的一员吗？我唱了4年的诗，常常到香港大会上去表演，都站在台前。因为我们的院长说，会唱不会唱都要站在那里，然后不会唱的人把嘴张开就好了，所以我就整天嘴巴张得大大。像我小的时候，2年级的时候，我妈妈帮我打扮的漂漂亮亮的，穿得很干净。老师就选诗班员，一看这小孩小伙子蛮干净的，就把我选出来，就参加诗班，要选的参加诗班。进到诗班以后，开始练诗，开始练唱。练唱时老师就听听着，有一个声音不对，有一个声音不对，就过来我就不唱了。我说过来又开始又练，他又不听，最后说一面他一面指挥一面在唱，他就走到我面前一听，这个声音与众不同，鹤立鸡群啊，原来是你啊，哇，我的脸是白的变成红的了。然后他说他从那把我标出来之后，从那天开始，我说我不唱诗，影响啊，小孩子心理影响，所以我不唱诗，但是我还是唱啊。然后信了耶稣以后还是唱歌，还是唱诗，所以学校里面大合唱要我们去唱，我们都去唱。那群体的唱歌是为了要和声，和声是合一的意思啊，还有是。和气的意思，还有唱诗的时候是表示我的参与，表示我的参与啊，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在群体的生活里面，这个参与感很重要，参与感。其实我现在很多小组我都没有时间去啊，没有办法去，但是我尽量的去参加，我什么都不做，就坐在那里，这表示我参与。当你一个人这样参与的时候，他们感觉给别的人的感觉就不一样。你来参与，你来唱诗，我们一起来唱诗，跟你在座的人的感觉就不一样。第三，合一，你唱诗的时候 表示你是在一起的。我不是啊，你们去唱你的，我跟我无关啊，我们大家一块儿。所以要我们教会有群体的唱歌，然后敬拜的诗歌有两个重要的要点，一个呢是正确的教义，正确的教义就是我们所唱的诗歌信仰是不是对的。有几首诗歌我们在这个祷告会所选出来唱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些歌词的意思不合圣经，然后我们就把它修改，后来想人家的事我们不能修改，所以我们就不唱。教义要正确。第二个呢，用词呢是敬神。在礼拜天早上唱的诗歌歌词里面重点是敬畏神，敬拜神，而不是表达自己的情绪或者是感情。然后呢，我们需要配乐，配乐的音乐啊，乐器的使用，我刚才已经讲了。那使用什么样的乐器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弹乐器的人。所以我是不会，如果我知道的话，我不会请一个没有信耶稣的人站在台上弹琴也好，弹吉他也好，打鼓也好。如果他没有信主，对不起，因为你不会，你没有神，你不会表达对神的敬畏。所以乐器的使用不是乐器的本身，而是弹乐器的人。第二，音乐的节奏。那我们要知道这个音乐所构成的有三方面，我有没有时间讲细节。第一个就是旋律这个主要的主调主调是很重要的，唱出来的东西特别是在敬拜的时候要雄壮，要雄伟，要依山倒海的感觉，而不是娘娘腔，而不是无病呻吟的那我爱你啊这样的歌调第二个是和音。和音就是说，如果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被训练出来会唱四部的时候，如果我们在敬拜的时候能够唱四部，你会感觉那个赞美的声音不得了，不得了。早上林凤年弟兄带我们这个祷告的时候，一首诗歌里我就听到他那个音乐里面是四部，哇，那个四部一表出来是太好。然后第三个是节奏，我刚才也讲到了，这个节奏呢会调动人心。有的诗歌的节奏，就说华尔兹啊，我不会跳舞，但是我听华尔兹，华尔兹饼咚咚饼咚咚，你呢就那个脚你就会动了。你听那些摇滚音乐的那个声音一出来的时候，你的脚就会 tap tap 就会动，因为这个节奏呢会调动。所以有一次在芝加哥在乐战的时候，他们示威的人不散，结果呢他们就想一个办法，就放音乐，放一种音乐，有一种节奏呢就很激动就这个音乐的节奏一放出来，大家都站不住了，干嘛都去找厕所，就把这个会众散掉了。所以节奏也很重要。所以我说打鼓呢，我不反对打鼓，但是你的鼓声跟那个节奏太强的时候会骚扰我的感情所以这个是在音乐里面三方，这个旋律、音和音跟节奏。然后最后我要讲领诗的人领诗的人，领诗的人呢是领诗，不是讲道最近这几年好很多，我不是讲感谢主，圣经教会我们的领诗的人都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他们都知道领诗是领诗，不是讲道，说几句话是跟诗歌有关的，而不是讲一篇道。我有时候去一些教会去讲道的时候，前面领诗的领半个小时，领45分钟，其中有20分钟是他在讲道。所以以后我就每次去之前，我就先写一个信，或者现在写 email， 我说请领诗的人不要讲道，如果领诗的人讲道，我就不来了。领诗是花时间来领大家唱诗，而不是讲道。所以呢，让我们来歌唱。
朋友，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 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播撒福音的种子，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